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。顾宪成、赴欧阳东凤、吴炯、顾允成、赴张纳碧、贾岩、朱寿贤、彭尊古、钱一本、父子钱春、于孔坚、傅陈泰来、史梦麟、薛夫教、安西范、傅吴洪济、谭一照、孙继友、刘元贞、傅庞石雍、
叶茂才。
顾宪成，字叔石，无锡人。万历四年考中乡试第一名。万历八年成为进士，被授予户部主事。大学士张居正生病，朝中官员都为他祈祷，顾宪成认为不可。同僚代他署名，顾宪成亲手删去。张居正去世后改任吏部主事，请求告假回乡三年，补任验封主事。万历十五年考核京城朝官，都御史辛自修掌管考核事务。工部尚书何启明在十一之列，辛自修因此失去执政者的欢心，给侍中陈与交迎合旨意，同时弹劾何启明和辛自修，实际是攻击辛自修而庇护何启明。于是两人都被罢免，并且责备了弹劾何启明的四名御史。顾宪成感到不平，上书言语触犯执政者，被下旨严厉斥责，贬谪为贵阳州判官。不久升任处州推官，遭遇母亲去世，守丧期满，补任泉州推官，被举荐为公廉第一，升任吏部考功主事，历任员外郎。恰逢有诏书要将三位皇子一起封为王，顾宪成和同僚上书说，皇上依据祖训中立嫡的规定，想暂时让三位皇子一起封王，等待有嫡子就立嫡子，没有嫡子就立长子。我们跪着思考，等待这句话有很大的不可行之处。太子是天下的根本，预先确定太子是为了巩固根本，所以有嫡立嫡，无嫡立长，是根据现状来讨论，等待将来就不对了。我朝建立储君的家法，东宫不等待嫡子，长子不与其他皇子一起封王。廷臣说得非常详细，皇上全部省察，难道皇上的创建超过列位先帝吗？拥有天下的人称天子，天子的长子称太子，天子系于天，君主与天一体，太子系于父，父子一体，主持祭祀，继承宗庙，就在这里，不可用爵位来封。现在想要一起封三王，长子的封号系于何处？无所系就难以为名，有所系就难以为实。皇上认为这是权宜之计，所谓权宜是不得已而实行的。长子做太子，其他儿子做藩王，与李顺、于分称、于秦安，有什么不得已要这样做呢？地位相等，权势相当，逼迫由此产生。皇上以祖训为法，子孙以皇上为法，皇上不难创立前所未有的做法，后世难道难以沿袭现有的一切？从此以后，幸运的话有嫡子还可以，不然的话就没有东宫了。又幸运的像皇上这样英明还可以，不然的话所有皇子都是东宫，岂不是开启万世的大祸患吗？皇后与皇上共同继承宗庙，期望宗庙得到合适的人而已。皇上的长子和其他儿子就是皇后的长子和其他儿子，宫妃、皇贵妃不能私自拥有他们，因为同属于尊上。难道一定要像辅臣王希爵所请求的，必须拜皇后为母，然后才称子吗？况且起初奉旨只是稍微等待二三年而已，不久改为二十年，又改为二十一年，但还可以用年月来期待。现在说等待嫡子，这就不可以用年月来期待了。命令刚刚发布就忽然更改，一直屡次迁移而越来越缓。自从并封命令下达，到宫门前上奏章的人不可胜数，甚至街巷小民也聚足私下议论，这是谁造成的呢？是人心公正。而皇上还责备辅臣要有担当，王希爵日夜催促被召见，却排除众议而顺从皇上旨意，这难道是所谓担当吗？一定要积累诚意，感悟皇上，使皇上处于无过之地，才是真正的担当。不然的话，皇上尚且拿天下没有办法，何况王希爵呢？皇上神明睿智天纵，不是沉迷宠爱清静侠逆可比，但不了解的人见影而一行，闻响而一生，就是我们也有不能为皇上解释的。皇上圣德大业可比三皇五帝，却招来这意外的纷扰，不也可惜吗？ 恳请让皇长子早日正定储位，皇帝三子、皇帝五子各自就王爵，父父子子、君君臣臣、兄兄弟弟，宗庙之福、社稷之庆全在这里了。顾宪成又写信给王希爵，反复辩论，此后病封的提议就搁置了。万历二十一年经查，吏部尚书孙龙、考功郎中赵南星全部罢黜执政者的私人，顾宪成实际上辅助了他们。等到赵南星被排斥，顾宪成上书请求一同罢免，没有答复。不久升任文选郎中，他所推举的人大多与执政者抵触。在此之前，吏部缺尚书，王希爵想用罗万化，顾宪成不同意，于是用了陈友年。后来廷推阁陈，罗万化又不被列入，王希爵等人都怨恨，罗万化才获得推举，恰逢皇帝批复罢免而停止。到这时，王希爵将离职，廷推替代者。顾宪成推举元大学士王家平，违背皇帝心意，被削籍回乡。事件陈友年传。顾宪成被废黜后，名声更高，朝廷内外推荐他的奏书不下百十道，皇帝全都不批复。到万历三十六年，才启用为南京光禄少卿，他极力推辞不就任。万历四十年，在家中去世。天启初年，追赠太常卿。魏忠贤乱政，他的党羽十三位重新追究，于是被削夺赠官。崇祯初年，追赠吏部右侍郎，谥号端文。顾宪成天资过人，幼年就有志于圣贤之学。等到被削籍乡居，更加深入经言，力辟王守仁无善无恶心之体的说法。本地原有东林书院，是宋代杨时讲学的地方，顾宪成与弟弟顾允成倡议重修，常州知府欧阳东凤与无锡知县林载为他们营造。建成后，与同志高攀龙、钱一本、薛夫教、史梦麟、于孔坚等人在其中讲学，学者称他为金阳先生。当时士大夫中怀抱道学而唯武实俗的人大多退居山林，闻风响应，学社甚至容纳不下。顾宪成曾说，在京师做官，志向不在君主；在地方做官，志向不在民生；隐居水边林下，志向不在世道，君子不取。所以他在讲习之余，往往议论朝政，品评人物。朝中士大夫仰慕其风范的，多远远的应和。从此东林名声大著，而记恨的人也很多。不久怀府李三才被弹劾，顾宪成写信给叶向高、孙丕阳为他称誉。御史吴亮将信刊刻在邸报中，攻击李三才的人大哗。而当时于玉立、黄正斌等人赴医期间，颇有轻浮好事的名声。徐兆奎之徒于是以东林为借口，徐兆奎上书攻击顾宪成，肆意污蔑诋毁，说虎树有小河，东林独占其税收作为书院费用。关卡使者到来，东林就写信招他，即使不来也一定致送厚礼。讲学所到之处，仆从如云，县令供给食宿费用非二百斤不行，聚会时必谈时政，郡县形势偶有不合必令更改，以及接受黄正斌贿赂，这些话完全没有证据。光禄丞吴炯上书为之一一辩驳，并说顾宪成写信救李三才确实是越位，我曾经责怪他，顾宪成也自己后悔，现在顾宪成被诬陷，天下将把讲学作为借鉴，绝口不谈孔孟之道，国家正气从此受损，这不是小事。输入不批复。此后攻击者不绝，等到顾宪成去世，攻击仍未停止。凡是营救李三才的，争论辛亥经查的，维护国本的，揭发韩进科场舞弊的，请求勘察熊廷弼的，抗论张差挺击案的，最后争论移宫案和红丸案的，威武魏忠贤的，一概被指为东林，抨击无虚日，借魏忠贤的毒焰一网打尽，杀戮禁锢，善类为之一空。崇祯即位才逐渐收用，但朋党之事已成，小人最终大斥，祸害国家，直到明朝灭亡才结束。欧阳东凤，字千仞，潜江人，十四岁丧父，哀痛过度，骨瘦如柴，母亲生病呕血，他跪下喂食，乡试中举，县令怜悯他贫穷，送给他二百亩田，他推辞不受。万历十七年成为进士，授官兴化知县，大水冲坏堤坝，他向上官 请求政绩不被允许，于是自己上书朝廷，因越级上奏被罚停俸，但最终如他所请，多次升迁至南京刑部郎中，升任平乐知府。安抚小玉生瑶都亲近如子弟，于是禀报督学监司，选择其中俊秀者入学，瑶人见之礼让。税使横行，欧阳东凤尽力抗争，因才能调任常州。不为瓦器，虚力不能谋取一钱，擒获奸人巨盗几乎殆尽。任职四年，辞官回乡，启用为山西副使，升任南京太仆少卿，都推辞不就，在家去世。吴炯，字敬明，松江华亭人。万历十七年成为进士，授官杭州推官，入朝为兵部主事，请假回乡。恬静端方耿介，不追求荣利，在家居住十二年，才起复原官。很久以后，升任光禄丞。天启年间，多次升迁至南京太仆卿。魏忠贤的私人十三位追论吴炯党复庇护顾宪成，被削职闲住。崇祯初年，恢复官职。吴炯家世一向富裕，没有儿子，设置一田以赡养族人。郡中平氏及诸生赴考者，多有资助，曾捐万金铸鞭，受诏金奖。顾允成，字季时，顾宪成的弟弟，性格耿直，砥砺明节。万历十一年参加会试，十四年才赴殿试。对策中有话说：陛下因正妃勤于侍奉，册封为皇贵妃，廷臣不胜私下忧虑过虑，请求立东宫，晋封王公妃，不是遭到驳回，就是严厉驱逐，或者不幸贵妃弄威服，他的亲属左右暗中张扬，内外之害不可胜言。不久前，张居正期望皇上营私，陛下认为不足信，而交给二三个小人，恐怕张居正的专权还与陛下分而为二，这些人的专权就与陛下合而为一，分二则容易离间，合一则难以图谋，执政者惊骇且恼怒，将他列为末等。恰逢南极督学御史德清人房桓连续上书诋毁都御史海瑞，顾允成不胜愤慨，与同年彭尊古、朱寿贤上书弹劾他，大略说房桓极度贤能，丑化正直，不再知道人间羞耻之事。臣等自幼读书就知道仰慕海瑞，认为他是当代伟人。房桓大肆贪污，听到海瑞的风范，应当羞愧而死，反而敢造谣污蔑，臣等因此痛心，于是弹劾他欺罔欺罪。当初房桓输出，朝野多切齿痛恨，但政府庇护他，只是拟旨谴责。等到得到顾允成等人的书，认为房桓已受严厉谴责，不应越位妄奏，夺三人官带回家反省，并且令九卿约束办事进士，不要妄言实政。南京太仆卿沈思孝上言：二三年来，今日以谏言防人，明日以越职加人罪，并且疑文各司约禁，而进士官政者又令堂官钳制他们，禁止作奸犯科可以，反而禁止正直言论直谏，教导砥砺品行节操可以，反而教导缄默取容。此风一开，流弊无穷，谏官必或惜宠不言了，庶官又不当言，大臣持禄养骄不言了，小臣又不许言，万一权奸擅朝，轻微宗社，陛下从哪里听到？陈立考前朝故事，炼钢、邹志、孙盘、张聪都以书生谏言，未听说被治罪，为什么偏偏禁锢顾允成等人呢？输入违旨被责，三人于是被废。房桓又诋毁海瑞和沈思孝，其言极其狂诞，从此得罪轻易，除为江西副使。几事中，张鼎思弹劾他奸贪，房桓也攻讦张鼎思请托之事，诸给事中不平，连张攻击房桓，房桓与张鼎思都被贬谪，于是不再振作。很久以后，南京御史陈邦科请求录用顾允成等人，不许。巡按御史又提及，下诏准许以教授职务任用。顾允成历任南康、保定，入朝为国子监博士，升任礼部主事。三王并封诏书下达，与同官张纳弼、工部主事岳元生和书进谏说：册立大典，近年来无人敢再繁读，因有二十一年举行的明诏，现在已到期限，群臣无不引领等待。而首辅王希爵星夜兼程入朝，一见礼部尚书罗万化，一致狼与孔坚，就告诫他们 不要说话，慨然独自担当，臣等实在欢喜且欣慰。不料陛下拿出宫中密札，竟交付王熙爵私底，而三王病封之意于是形成，就连赐府赵志高、张卫也不欲闻。天下是非一家私议，长子封王，祖宗以来没有此理，王熙爵怎能专断，而陛下怎能首创？当时光禄城诸为京，几世中王如坚的奏书先呈入，帝震怒，发配即鞭。诸为京的潼关图节，王学曾继之，被斥未明。至此见者更多，皇帝知道不能全部斥退，只批复遵旨行，不久竟然搁置。不久吏部尚书孙龙等人因时宜之事受到责备，顾允成认为内阁大臣张卫是实际主使者，尚书极力诋毁张卫，并牵连到王熙爵。陈纳弼也上奏章激烈论辩，并攻击依附执政的人。皇帝发怒，贬谪顾允成为光州判官，陈纳弼为邓州判官，两人都请假回乡，不再出来任职。陈纳弼字以登，宜兴人，16岁时跟随王基讲学，考中万历17年进士，由刑部主事改任礼部主事，平生崇尚风骨气节，乡里有利益或危害之事，总是向官府请求办理才罢休。东林书院的聚会，陈纳弼参与其中，又与同乡史梦麟、吴正志举办吏责大会，东南地区的士人争相前往。当时与顾允成等人一起以部曹身份争论三王病封，又争论时宜之事的有户部主事滁州人贾琰，也被贬为曹州判官。他投递弹劾自己的文书后回乡去世。天启年间追赠顾允成、陈纳弼为光禄少卿，贾琰为上宝丞。朱寿贤，字延之，昆山人，中进士后上书希望放归田园，努力求学十年然后再从政，奏章下发到主管部门，被搁置不奏报，后来被斥退回乡。过了很久启用为南阳府教授，入朝任国子监助教，升任礼部主事。外戚和宦官请托事务，总是拒绝。患病后请假回乡教授学生维持生活，过了很久去世。彭尊古，麻城人，官至光禄少卿。前一本，字国瑞，武进人，万历11年进士，受任庐陵知县，被征召授官御史。进入督察院就揭发原任江西巡按祝大周贪污的情况，祝大周最终被发配戍边。随后上书请求将曹端、陈真胜、罗伦、罗洪先从四余文庙外出巡按广西。皇帝因为张有德请求准备大礼仪物品，又更改册立太子的日期，而身实行执政不能匡正补救。前一本上呈论宰府，见出两篇奏书。他论宰府说，昨天圣旨下达给辅臣，让辅臣总揽朝政，朝廷的政事辅臣怎么能总揽？内阁代为发言草拟圣旨，本是古代顾问制度的遗留，遇到奏章，阁臣应该各自草拟一道旨意，现在全部由申时行专断。皇上决断的十分之一，申时行决断的十分之九。皇上决断的称为圣旨，申时行决断的也称为圣旨。遇到嫌隙怨恨所在，就说是出自皇上决断，他的罪过哪里杀得完？这是应当论列的第一点。平事落于人进献四要真言，陛下想要发布施行，辅臣竭力劝谏，留在宫中不发。既然有涉及辅臣的奏章，也全部留在宫中不下发。引导我们的君主如此掩饰过错，又怎能指望他尽忠补过呢？这是应当论列的第二点。科场弊病，污人嘴脸，而敢草拟原本没有私弊的圣旨来欺骗我们的君主。臣请求执政大臣的子弟中如果有考中而被指责的，革除功名，改为阴补。另外已经入仕的暂时回乡居住，等父亲退休再商议任职，不要让犬马报主之心敌不过牛马子孙的计谋。这是应当论列的第三点。大臣以身殉国，哪里还有家？却把远臣当作近臣的府库，又合并远近之臣作为内阁的府库，公开受贿从执政开始，而年年重申禁止馈赠的禁令有什么用处呢？这是应当论列的第四点。墨赤邪风是前代所忧虑的，秘密起奏言事， 先待大臣不做。如今阁臣或有救援的举动，或有机密的谋划，大多写成揭帖进城，虽然是格言政论、忠直议论，但已经类似于邪风密起的行为，没有公开听取、共同观察的正道。何况所论是公事，应当与天下公开谈论。所论是私事，忠臣不私。为什么援引中书的旧例，开启刘中的弊端，昭示恩怨的来由，显示微服出自自己？这是应当论列的第五点。我们国家仿效古代治理，部院就是分职的六卿，内阁就是论道的三公。没听说三公可以总揽六卿的权力，归一个人掌握，而六卿又低头摒弃，唯唯听命于三公，一定要请教然后才行动。这是应当论列的第六点。三公的职责在于论道，师是训导教诲，如今讲习多年不灵愈，这是什么师？父是传授德义，如今国家库藏匮乏，私人积蓄充盈，不能稍微加以救治匡正，这是什么父？保是保护身体，如今圣上常年静养，还以多病为托辞，这是什么保？他们的奸贤必定是太子太师太傅太保，而册立皇长子的礼仪至今又再次更改推迟，臣不知道他们所兼的是什么职位了。这是应当论列的第七点。翰林意图称为储备宰相，积累资历逐步升迁，遵循列卿的位次，以求必得。于是使国家任命宰相的重任仅仅成为阁臣援引的私务。平庸者习惯软熟结交的姿态，狡猾者自意欺凌轻夺的阴谋，外推内引，宦官与内阁表里为奸，开始晋升不正，怎能指望其结局？所以从来内阁大臣一旦占据其位，远的20年，近的10年，不到败亡不止。严嵩的教训不远，而张居正重蹈；张居正的教训不远，而申时行又重蹈。继任者庸碌疲弱，有的比申时行更甚，偏狭固执，又成为张居正。如果不大力打破常规，公正的以天下为标准选举，宰相之道终究不可说。这是应当论列的第八点。古代先民询问割草打柴人的言论，贤明君王设立诽谤目，如今大臣害怕别人攻击自己，而想钳制天下人的口，不是视之为奸邪福薄，就骂之为谗言诽谤小人。眼前的耳目可以蒙蔽，身后的是非难以欺骗。这是应当论列的第九点。君臣的名分等同于天地，如今皇上称之为总正，自己也居位称为总正，以自身处于恩宠利益的极点，忍受弹劾侮辱，一定老死在位才罢休。古代所谓的元老大臣竟然如此不知进退存亡吗？大臣既然没有难进易退的气节，天下哪里有贪玩的人变廉洁，懦弱的人又自立的风气？整个社会的人心风俗糜烂于乞求财货的坑洞中，滔滔不绝而无法停止。因此陛下的治理前几年过于操切惨刻，试验逼人，后几年过于姑息萎靡，咸鱼不分。前朝正是由张居正总揽，如今正是由申时行总揽，而都不从朝廷总揽的缘故。这是应当论列的第十点。然而为君之道没有比论相更重要的，而选取人才也在于君主自身，希望陛下不要把国家根本当作儿戏。从前孔子用酒精告诉君主，而把修身劝贤放在首位。大体上谗佞之人女宠获利之交往，一旦迷惑沉溺，那么内心一定不清明，外在的身体一定不强健。何况以艳丽的褒姒而成为善于诬陷的骊姬，狐媚已经蛊惑其心，露台又转移其志。陛下的方寸之心，臣知道其不能自持的地方很多了，又凭什么贵得尊使而修身取人呢？他论国家根本说，陛下之所以迟迟不立太子，说是想效仿皇祖世宗的做法。然而皇祖中年曾立庄敬为太子，封皇考为誉王，并非始终不立太子。何况今日的世体又迥然不同，皇贵妃的宠爱超过皇后，他处心积虑，没有一天不萌生夺嫡之心，没有一天不想着为立自己儿子做打算，这是世宗时没有的。凡是儿子必定依靠母亲，皇长子的母亲被压在皇贵妃之下。陛下说长幼有序，皇贵妃说贵贱有等，倘若有一天实现了夺嫡之心， 不知道陛下何以处之，这是世宗时没有的。景王就藩只有黄考一人在京城，如今张福不加区别，名分不正，弟弟既依仗母亲的宠爱而朝夕亲近皇帝，母亲又觊觎儿子贝利而日夜树立功劳，这是世宗时没有的。传闻陛下先前曾对皇贵妃失言，皇贵妃以此作为信约，至今不决断，蛊惑日益加深，刚断日益减弱，事体日益困难，这是世宗时没有的。先前有圣旨不许各衙门激烈惊扰，愈发导致迟延，这难道不是陛下预先设置陷阱以对付天下禁言的人吗？假如到了期限没有一个人提及，就假装不知道以希望其迟延，有一个人提及就反驳说这是来激烈惊扰我，改迟一年，第二年又有一人提及就又说这又来激烈惊扰我，又改二三年，一定是天下没有一个人敢说才罢休，或许可以一为迁就以保全其枕席亲昵之私，而竟然不顾国家根本从此动摇，天下从此危乱。臣认为陛下驾驭人的手段极其巧妙，但计谋却非常拙劣，这样的机智不可以欺骗匹夫匹妇，却想用来欺骗天下万事吗？奏书呈入，留在宫中。当时朝廷大臣相继争论国家根本，只有前一本的话最为刚直，皇帝怀恨在心。不久杖责给侍中孟养浩，宫中传出圣旨，认为孟养浩所逞的言辞根源于前一本，造谣污蔑君主，动摇扰乱大典，于是将前一本斥退为民，多次被举荐，最终不被启用。前一本被罢官回乡后，潜心研究六经及周敦颐、二程的著作，尤其经言易学，与顾宪成等人分别主持东林讲席，学者称他为启心先生。在家居住25年，预先推算去世之日，赋诗记载如期而逝。天启初年追赠太仆寺少卿，他的儿子钱春字若木，万历32年进士，历任高阳县县知县，被征召授官御史。太仆少卿徐兆奎攻击李三才，并因此痛骂顾宪成。钱春三次上书，首先揭发其奸邪，出巡湖广，请求给予礼部侍郎郭正玉及光禄少卿顾宪成祭葬之典。楚地宗室之人因为揭发伪王之事，被禁锢在高墙内的很多，钱春为他们申诉冤屈，不久又请求释放回原宗室家属，言语非常恳切。咸宁知县满朝健长期被囚禁，钱春上奏请求释放他，并请求一起释放王邦才、卞孔石，又再次上书弹劾守备太监杜茂，并且详细陈述彩雀的危害，说臣不忍心皇上听从小人的谋划，名声落在汉桓帝、唐德宗之下，成为我大明赵祸的君主。皇帝将湖广地方作为福王庄田，钱春三次上书力争，皇帝下旨严厉斥责。叶向高退休离去，方从哲成为首辅。钱春上书直言说，如今天下人才，朝廷空虚而民间充实，或才民间空虚而朝廷充实，方从哲不能匡正补救，而只在福王的事情上无不趋意顺从。臣曾经感叹皇上有尧舜的资质，却辅佐无人，仅得到王家平、沈礼，又都不被信任任用，其余大抵是庸恶漏劣、奸邪妒忌之徒，没想到到了方从哲风气更加败坏。臣听说方从哲常对人说，总是说内乡的意思，这是甘愿做万安、交方、连赵之高，沈一贯都不如。方从哲上书辩解，请求离职，皇帝安慰挽留，而则被钱春妄言独奏，外放为福建右参议，不久遭赴丧。天启初年启用为原官，赵入为上保少卿，历任光禄卿。天启五年，魏忠贤党羽门克星弹劾钱春倚仗东陵，父亲所作儿子述说，被削籍回乡。崇祯九年，召入授官通政使，升户部右侍郎，历任尚书，总督仓场，分条施行离籍避政十件事，因劳累获准休假。不久启用为南京户部尚书，尚书请求皇太子出阁读书，皇帝同意，多次尚书称病辞职，未获批准。崇祯九年，分条上奏战守之策，并论述贼军可攻击的三种情况，皇帝按照建议下令施行。崇祯十一年，黄道周、 刘同生等人见阻杨嗣昌夺情，被贬谪。范景文等人上书营救，钱春的名字在其中。次年正月，削去范景文官籍，对钱春搁置不问。钱春担任御史时很有声誉，等到担任大官，遵守职责没有过错。恰逢上书请求将白粮改折为银两，违背旨意被罢免回乡，同年去世。于孔坚，字元时，金坛人，万历八年进士，受任九江推官，入朝任礼部主事，再升仪志郎中。尚书论都御史吴世来晚节不保，不应当谥号中客，因此请求赐谥给杨爵、陈赞、孟秋，于是剥夺吴世来的谥号，而赐杨爵谥号中介。大学士王家平因为争论册立太子，请求离职。于孔坚上言，陛下顺从内宠之情而动摇宗庙之气，不接纳辅臣的话，反而加重对谏官的处罚，并且转移怒气到吏部，削籍三人。万国清获罪于申时行，饶生获罪于王希爵，并非获罪于陛下。辅臣在数千里之外，能如此遥控朝权，难道不是陛下以此示恩，想让他再来共同完成其他图谋吗？自从陛下有近日之举，善良之人寒心，邪臣鼓掌。将来逢迎君主必然更加巧妙，太子教育遥遥无期，申生、杨广将再现于今日，这是宗庙的不利，不仅仅是臣等忧虑。皇帝得到奏书，非常愤怒，后来竟然留在宫中不下发。第二年正月，有诏书要求同时分封三位藩王。孔坚与员外郎陈泰来联名上书争论说，立嫡的训示自古就有，然而考察历代祖宗以来，没有空缺太子之位来等待嫡子的。从前陛下即位太子时，年龄才六岁，仁圣皇太后正在盛年，先皇帝并未稍有等待，陛下难道不记得吗？地位逼近就会产生嫌疑，礼制不同则名分确定，希望陛下收回新的谕旨，立太子和封藩王同时进行，国家社稷幸甚。没有答复。孔坚又说，陛下坚持等待嫡子的说法，既怀疑群臣诽谤，又说朝纲颠倒，于是想要给见证的人加上对君王无礼的罪名，认为长子应当立而不容迟缓的是君子，这是对君王有礼的人，像王如坚等人就是。认为同时封王可行，迎合皇上心意的是小人，这是对君王无礼的人，许孟雄一人就是。现在想要把无礼的罪名加给那些对君王有礼的人，凭什么服人心，彰明国法？臣又想到巫蛊的诽谤起于姚母，程潜的被杀源于偏爱，自古乱臣没有不窥探君王的奸细，而冯莹以遂行其奸邪的。起初王希爵同时草拟了两道谕旨，他辜负国家，误导君王太大了，既不能一开始就转变君王的心意做出决定，却以闭门请辞为计策。如果之前没有失策，一辞官可以成名，失误之后才争辩，争辩而不得，即使辞官也不足以弥补责任。人们说王希爵言无不尽，只是苦于陛下不采纳决断。臣则说陛下悔心已经萌发，只是担忧王希爵的感化未能达到。如果姑且说慢慢来，做事君父的过失举动，王希爵纵然不为宗社考虑，难道不为自身名誉考虑吗？恰逢朝廷大臣中多有见证的，这件事最终搁置。不久，考功郎中赵南星因经查被削籍为民，孔坚、泰来各自上书营救。皇帝积攒了之前的怨恨，贬谪孔坚为安吉判官，泰来为饶平典史。孔坚递交文书辞官回家，在家闲居20年，闭门读书，规矩整肃，乡里人称誉他没有意义。泰来字伯符，平湖人，19岁考中万历5年进士，授官顺天教授，升任国子博士。看到执政与言路互相水火不容，上书规劝，因此5年没有升调。南京礼部郎中马应图是泰来的同乡，又是同年出生，万历13年上书讥讽窃责执政，又极力诋毁几世中齐世臣、御史龚茂贤、蔡细周、孙玉贤、吴定，而盛赞吴中行、赵用贤、沈思孝、李直等人，触犯旨意，贬谪为大同典史。几世中王志祥、御史柴祥等迎合执政心意，又接连上章弹劾应图， 并且说太来为他点定奏章。皇帝因为阴徒已经点官，不再追问。太来称病辞官回家。过了很久，启用为礼部主事，升任员外郎。上书请求立太子，没有答复。过了一年就去世了，享年36岁。天启年间，孔坚、太来都被追赠光禄少卿，于是是金坛的望族。孔坚的祖父于湛曾任户部侍郎，兄长于文熙曾任大明兵备副使，在从弟于世廉曾任南京户部侍郎，有清正名声。史梦麟，字季明，宜兴人，万历十一年进士，授官庶吉士，改任吏科给事中。尚书弹劾少詹事黄鸿宪主持考试作弊，左都御史吴石来压制言路，执政庇护他们，扣留奏书不处理。员外郎赵南星、主事江世昌相继弹劾这两人，并涉及副都御史詹养弼，执政更加不高兴。吏科都给事中陈宇娇一向依附执政，主父同官李春开三次上书攻击南星、世昌胡说。皇帝只下发了春开的奏书，而扣留南星、世昌的奏书不发布。给事中王继光、万字约感到不平，又上奏张弹和石来等人，言辞十分严峻急切。孟林也上书极力攻击春开，话语同时涉及执政，因而请求罢免自己，不被允许。孟林最终自行隐退回家。春开也称病离职，后来因考察被罢免。孟林不久被召为兵科右给事中。万历二十年，大学士赵之高、张卫上言，凡是会议会推都让廷臣分类上奏，由皇上裁决，用以杜绝专权。孟林上书争论说，自从臣进入仕途以来，私下看到阁臣侵犯部院的权利，沿路希求阁臣的懿旨，官员失去职守，言论失去责任，已经很久了。陛下更换辅臣，与天下更新，政事归六部，公论交言官，天下正欣欣向往太平，为何忽然发出这个命令？从前太祖废除中书省，分设六部，是担心专权，而官员各有职守，不相侵犯超越，则又唯恐他们不专权。大概是因为把一件事交给一个官员，那么专权不危害，即使办事失败，罪名也有所归属，这是祖宗设官的本意。现在让各位大臣各自书写意见，分类上奏，听候皇上裁决，那么一开始把一部的事务分散到各个部门，最终把各个部门的权力集中收归宫廷秘密。事情虽然由皇上裁决，旨意却由内阁草拟，倘若其中有私意奸邪，对内假托皇上旨意，对外推脱廷臣言论，谁来承担这个罪责？又倘若出现冯保、张居正那样的人勾结为奸，授意外廷，小人屈服奉承，协同欺瞒皇上，朝廷不能察觉其不对，当官不能争辩其正确，又谁来承担这个罪责？臣私下认为，政权分给六部，不可以说是专权。只有六部不专权，就一定有专权的人。这是收揽威权的开端，一定不能听从。触犯旨意，没有采纳，又升迁为吏科都给事中。三王并封的议论兴起，孟林、于孔坚等人到王希爵家中争论。又进献或问一篇，分辨有其有利。尚书孙龙、考功郎中赵南星掌管癸巳年经查，孟林实际辅佐他们。南星因谗言被斥退，孟林也称病辞官回家，被召拜为太仆少卿，又因病离职。孟林一向砥砺明节，又参与东林讲会，实望更加隆重。在家闲居15年，被召启用员官，都理四仪馆。恰逢看到挺击事件，上书请求册立皇太孙，断绝群小觊觎的念头，并且营救御史刘光复。皇帝发怒，贬谪为两浙盐运判官。熹宗即位，逐渐升迁为南京礼部主事，多次擢升到太仆卿。去世。薛夫教，字以深，武进人，祖父薛英齐，字仲长，嘉靖十四年进士，由慈溪知县多次升迁任南京考功郎中，主持经查。大学士严嵩曾被给事中王爷弹劾，嘱托上保城朱杰送信给英齐，让他罢黜王爷。英齐反而罢黜了朱杰，严嵩大怒。英齐又罢黜常州知府福彦，严嵩让御史桂荣弹劾英齐挟私罢黜知府，贬谪为建昌通判，历任浙江提学副使。 因其一向擅长科举文章，与王傲、唐顺之、瞿景淳齐名。他评阅文章所品题的百不十一。因大忌被罢官回家，故县城兄弟当时年少，跟从他学习，夫教于是与他们交好，以风节互相期许。等到考中万历十七年进士，与高攀龙同出于赵南星门下，更加以名教自任。恰逢南京御史王藩臣上书弹劾巡抚周济，没有向督察院递交揭帖，被其长官耿定向弹劾。左都御史吴时来因而请求申斥县规，藩臣被罚停俸。夫教上言，时来堵塞言路，代替别人狼吞虎咽。而两三个辅臣曲学偏邪，又故意约束下属，以尊崇九卿，堵塞皇上耳目。应该严加禁止党邪，更换两都台长，以整肃封县。奏书递上，大学士申时行等上书说，按照旧例，御史谏言，北京当天投递揭帖给台长，南京则以三天为限。藩臣废弃旧例，从轻处罚不算过分。如果一定要像夫教所说，将完全压制大臣而后才可行吗？副都御史詹仰弼弹劾夫教煽惑人心，淆乱国事，下诏让夫教回家反省三年，以教职使用。大学士许国因为夫教是其门生，而上书言语冒犯自己，尤其愤怒，自己请求罢免。于是说，近来谏言成风，可以耀名，可以越级升官，又可以掩饰过失，所以人们争相屈服，以此为捷径，这种风气已成，无法挽救制止。如今京城讹传东南大旱，臣不以此为忧，而唯独忧虑这区区谏言风气，那只是一时的灾难，这则是世道的忧虑。时来也请求退休，极力诋毁夫教及主事饶身。皇帝安慰挽留许国，时来都给事中陈与交又上书极力诋毁谏言诸臣，皇帝也不问罪。万历二十年夏天，启用夫教为凤翔教授，不久升迁国子助教。第二年，极力争论三王病封，又上书王希爵。不久因营救赵南星，贬谪为光州学政，探望母亲回家，于是不再出仕。夫教持身严峻刻苦，破衣粗食，终身未曾接受别人馈赠。在家闲居二十年，力持清义，大官有举动，多因夫教的话而停止。后来与顾县城兄弟及高攀龙等人讲学，去世追赠上宝司城。安西范，字小范，无锡人，万历十四年进士，授官行人，升迁礼部主事，请求就近奉养母亲，改任南京吏部。万历二十一年，行人高攀龙因赵用贤离职，上书争论，与正才杨英素互相攻击，攀龙贬谪为揭阳典史。御史吴弘济又争论，也被罢黜。西范上书说，近年以来正直之臣不安于位，赵南星梦话里任选郎秉公持政，却先后被贬黜。赵用贤结盖震动天下，只因吴镇小子一书而离职，使英素正才得以窥测一旨，交张攻击。至于孙龙的清修公正，李世达的练达刚明，李真的孤介联方，都是朝廷表率。孙龙、李世达先后离职，李真也兼怀去治，天下共惜诸臣不被任用，而怀疑阁臣嫉妒，不让他们尽展其才。高攀龙一书正直和平，这是陛下忠臣，也是辅臣正友。至于英素辩解之书，涂面丧心，毫无人理，明指下不科堪议，未尝不是认为攀龙对而英素错。等到奉处分之诏，则英素仅从轻贬谪，攀龙却被流放炎荒之地。辅臣误国不忠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，却动辄自我文事，推脱是皇上决断，做事君父过失，匡正补救的职责何在？如果等降敕之后假装深究，以愚弄天下耳目，而天下早已知道其肺腑了。吴弘济辨别君子小人，黑白分明，却与攀龙相继获罪。臣所惋惜的不是为二臣，正是担心君子都退，小人皆进，谁来承受其祸？祈请陛下立即斥退英素、正才作为小人谄媚的警戒，恢复攀龙、弘济官职，以奖励忠良，并严谕阁臣王希爵不要挟司职党，仇视正人。那么像夜光明，而圣德也光明了。当时南京刑部郎中谭一照主事孙继友正因弹劾希爵被谴责， 西范奏书递入，皇帝发怒，将他斥为平民。西范恬静简易，参与东陵讲学之会。熙宗嗣位，将启用为官，先去世，追赠光禄少卿。吴弘济，字春阳，秀水人。西范同年进士，由蒲圻知县擢升御史，接连弹劾福建巡抚司汝骥、大理卿吴定、荣政侍郎郝杰、蓟辽总督顾养谦不被采纳，三王并封诏书下发，与潼关尚书抗争论争。不久因论因素，潘龙氏贬二至调外，王希爵等尚书营救给事御史执政的奏书每次上呈就加重他的罚，最终斥为平民。不久去世。熙宗时赠官同西范，谭一诏大禹人，孙继友余姚人。一诏上书说，辅臣王希爵再次辅政以来，赤竹言官无虚越。潘龙、弘济的贬黜为何如此过分？自赵南星秉公考察，希爵含怒激愤，所以南星一挂弹章就被斥退。于孔坚、薛夫教、张纳弼等因深究而被斥退，孟化黎等因推举张栋而被斥退，李世达、孙龙又相继罢去。怒心横生，触事折发，又哪里知道是非公论呢？既有上书说，吴弘济就潘龙则被黜，黄继贤、吴文子就弘济则被罚，正才清献善类，而处罚不佳，何其错谬。如今所指为潘龙罪名的，是因为潘龙说陛下不清理仪式，批答进出辅臣。然而书内原本没有这些话，何以服潘龙之心？但这还是小事。本兵经略安危所系，却以小人实心，宋英昌担任，岂不误国家大计？与一诏书一并呈上。皇帝发怒说，近来治罪潘龙出于朕独断，小臣无状，抵污阁臣，朋党为奸，不可不治罪。其削除一诏民籍，贬谪既有至极编杂职，给侍中叶继美上书营救二人及西范。皇帝更加发怒，一并削除既有民籍，派官逮捕西范。一诏夺继美俸禄一年，王希爵极力营救，下诏免于逮捕，诸人于是被废弃在家。既有最终官至知府。刘元贞，字伯先，无锡人，万历二十三年进士。最初被任命为南京礼部主事，升任郎中，因父母年老辞官回家奉养，后被启用为南京直方郎中，裁减老弱迎宾，每年节省银两两万多。万历三十三年进行京官考核，吏部侍郎杨石桥、都御史温纯全部罢免了辅臣的党羽钱孟高等人。大学士沈一贯秘密为他们谋划，皇帝下诏说被罢免的几事中御史都留任，并且不下发考核奏书。刘元贞当时刚服丧期满，等待补缺，上书直言说，沈一贯自从执掌大权以来，亲近谄媚小人，聚集奸邪，借皇帝的权力来谋私，窃取朝廷的恩惠来收买人心，欺骗皇上不忠诚。还有比这更大的吗？近来看到钱孟高的奏书总是用党字来加害别人，自古以来小人没有不用朋党的说法先铲除善良之人的，这关系到治乱安危的关键，不是小事。奏书呈上后被留在宫中不批示，沈一贯急忙为自己辩解，请求皇帝明确表示独自决断的意思，以消除群臣的疑虑。钱孟高也诋毁刘元贞是温纯的鹰犬，这些奏书都没有得到批复。不久皇帝下诏告诉朝臣留用言官的原因，将刘元贞降一级，调到边疆地区。沈一贯假装救援，几事中御史侯庆远、叶永胜等人也为他争辩，皇帝不听。当时员外郎贺灿然、南京御史朱无弼相继议论考核之事，而主事庞士雍则直接弹劾沈一贯十项欺君之罪，十项误国之罪，并且说沈一贯的富贵一天天升高，陛下的江山一天天败坏。前不久南郊打雷，正是沈一贯奏请颁布敕谕的时候，想来是上天厌恶他的奸恶，以此警醒陛下，让您尽早除掉缠您小人吧。皇帝看到奏书大怒，命令将刘元贞、贺灿然一起降三级，调到最偏远的地方。不久侯庆远和御史李然等上书救援，皇帝更加愤怒，剥夺他们的俸禄， 将刘元贞等人贬为边远地区的杂职。不久，御史周家栋指陈时政言语过于激切，皇帝迁怒于刘元贞等人，将他们全部削职为民。然而考核的奏书也下发了，那些被留用的人都自行辞官离去。光宗即位后，启用刘元贞为光禄少卿。当时辽阳、沈阳已经失陷，原赞化主事刘国进进入南寺卫，以招抚军民为名，递文书给都饷侍郎，命令他调船南渡。议论的人想推举他任东路巡抚，刘元贞上书说，刘国进是李成梁的义子，李成梁抛弃封疆，刘国进为他活动免罪，于是种下了祸根。杨浩、李如柏丧失辱国，刘国进刚刚担任赞化，立即上奏为他们担保，想要判杜松违抗军令的罪名。他首创用辽人的建议，冒领官库银两20万，招募土兵3万，却没有一个兵能派上用场。被弹劾解职后，忽然又统领数万人想从小路登州、莱州窜入内地，万一敌人间谍混入其中，如何防备？奏书下发给兵部和巡抚商议，于是搁置了。不久，刘元贞在任上去世。当初刘元贞被罢官回乡从事讲学，他表彰节义，抚恤官寡，道义行为被当时人看重。庞时雍、问上人。万历20年进士，任丹徒知县，历任户部、兵部主事。被除名后，来不及启用就去世了。叶茂才，字参之，无锡人。万历17年进士，被任命为刑部主事，因方便奉养父母，改任南京工部主事。在芜湖征收商税，税额收足后，就放民船离开。后来税额有盈余，请求用来供给边防士兵，不取一文钱。不久改任吏部主事，升任郎中，多次升迁至南京大理寺丞，又因病辞职。万历40年，启用为南京太仆寺少卿。当时朝臣正结党争权，祭酒汤兵饮，修撰韩进倒台后，他们的党羽还在极力庇护。御史汤世济是韩进的同乡，上书陈述实证，暗中诋毁揭发韩进奸弊的人。叶茂才立即上书驳斥他，他的党羽给侍中官殷震等人接连上书极力争论。叶茂才又写揭帖揭露他们的隐情，于是称病请求退休。汤世济更加愤怒，和同年金汝协、牟志奎不断攻击他。叶茂才两次上书驳斥他们，最终自行离职。当时党人全部占据言官位置，凡有其他部门的人发言，他们一定合力驱逐。叶茂才离职后，党人更加专横，不再有持不同意见的人。天启初年，召任太仆寺少卿，改任太常寺少卿，都不赴任。天启4年，升任南京工部右侍郎。第二年到任，刚到任3个月，因为时政日益败坏，称病辞职回乡。有人高攀龙被逮捕，投水而死，差役要逮捕他的儿子，叶茂才尽力营救，得以免祸。不久去世。叶茂才恬淡寡欲，没什么嗜好，做官40年，在家赋闲超过一半时间。起初同乡顾宪成、顾允成、安锡范、刘元贞以及高攀龙都因谏言被贬离京，正直的名声震动一时，叶茂才只以醇厚的德性著称。等到他任太仆寺卿时，清流全被排斥，邪说更加纷乱，于是他挺身而出与之抗争，人们因此佩服他的勇气。当时被称为东林八君子的是顾宪成、顾允成、高攀龙、安锡范、刘元贞、武进前一本、薛夫教和叶茂才。赞语说，成化、弘治以前学术纯正而世风端正，那时讲学还不盛行。正德、嘉靖之际，王守仁在军营中招收门徒，徐阶在担任宰相时讲学，流风所及，震动朝野。于是士大夫和隐退的老儒联合讲会，建立书院，远近到处都是。但名声高了，容易招致毁谤；气势盛了，容易招来怨恨，议论纷纷，党祸随之发生，以至于众人攻击的目标都指向东林。东汉的党锢之祸，北宋的洛蜀党争，激烈程度不超过此。顾宪成等人节操清高，品行端正，是士林的楷模。虽然他们未曾自我标榜，列出军宗、顾、郡等名目，但富有众望的人引以为重，猎取食欲的人借以升官，衣服吹捧，香草臭草混杂， 这难道是讲学的初心本来如此吗？古语说行善不要接近名声，是君子也可以知道该如何自处了。